晚饭后，我刚离开饭桌，薛二妈就朝我招手说：“维儿，你来一下。”我随老人走进他那间简陋的睡屋，看着他那佝偻的身影和他迟迟没有开口的样子，我以为他是在担心大囧炫儿走后他的生活，便急忙开口宽慰说：“妈，你只管放心，大囧炫儿走之后，你老的生活就由小饼照顾，我虽然在部队，也会在假期回来看你。我叫你来不是要说这个，我知道你和小饼会照顾我的，我不操心这个，我现在操心的是你和炫儿的事。说实话，我昨儿个见你回来，实指望你能拦他们，不让他们出去。我不是怕他们离开我，我是担心咱这个福聚馆呢。一百多年了，两家的老辈人创下的，中间虽然有不景气的时候，但总是有人在烙在做。他们这一走，把咱祖传的手艺带到了日本。小饼不会烙，你又不在家，我老了，这管咋办啊？哎，没想到你也同意让他们去。看来是妈的思想老了，如今青年人都想留洋出国，妈也不好再死拦他们了。妈现在只有一桩心事，就是想在他们走之前把你和炫儿的婚事办了，最好是后天就办。啊！我惊得站起了身。我知道你会觉得这样办太仓促，可你听妈说说道理。你们早结婚，早有个孩儿，等孩儿稍大一点儿，你们把他送回来。我知道你和小饼也是要去日本的，也知道你们晚点儿想把我也接去，可我不去，我老了，已经不喜欢看什么景致，离不开这个老家了。到那时，你们把孩子送回来，让他跟着我，一则我过日子有个伴儿，二则我也可以早教他烙画手艺，让外人知道咱们福聚馆还有后人。要是你们不结婚就让炫儿走，我真害怕他到外国在男人堆里生活，大囧又不能老跟着他，万一出个事儿可咋办呢？女人一结婚就把心拴死了，你说行吗？像是突然有一块巨石扔进了胸中，大群的波纹在心里涌荡。后天就结婚，我觉出有一股欢喜悄悄在心底聚起。就过几天幸福日子吧，别管将来，只要现在。因为原定国庆结婚，我已经在部队办过手续，后天结婚并不违反军规。几乎是不知不觉的，我开口问：“炫儿和大囧哥他们同意吗？”“你只要同意了，我马上就问他们。”“那您问问他们吧。”我垂下了头，我不敢让老人看见我羞得发红发烫的脸。老人走到门口，就站在门槛那里大声喊着大囧炫儿，连小饼也喊来了。老人的声音里透着肃穆：“咱们全家人都在这儿，大囧和炫儿快要走了，这一趟不是下襄樊上郑州，是到日本国去，太远。妈这个岁数 半截子入土的人，晚上脱了鞋，早上还不定穿不穿呢。以后见你们一次不容易，所以妈现在想把伟儿和轩儿的婚事办了，把这桩心事了了。我问过伟儿，他同意，你们同不同意？轩儿，你先说。我红了脸望着轩儿，他垂手用脚尖在地上蹭着，两手紧紧扯着衣角，一刹那之后才用低微的几乎听不清的声音说，俺同意。你呢，小饼？
人家当事者都同意了，我还有啥意见？完全拥护。
小饼笑着说，
哎，只是以后我该向你叫啥？是叫姐还是嫂？
炫儿捂脸跑了出去，老人又转向了大囧。囧儿，你呢？我的心提到了喉咙口，他不会同意，不会的。没想到大囧回答的异乎寻常的痛快，
我当然同意啊。
我有些意外，呆然望定他。那好，那你们明天就抓紧准备，后天办。老人最后交代。我和大囧一先一后走出了老人的睡屋，走到院子中间的时候，大囧突然抓住了我的手，就着炫儿窗上的灯光，我瞥见他的脸涨得通红。
小伟，有一句我这当哥的不该说的话，但我又想说，还想请你记住，千万不能让炫儿怀孕，我们到日本后全凭他的手艺，我们没有时间。
我扯了一下他的手，不让他说下去。我用目光告诉他，我已经明白。我无法睡着，一个人躺在床上，默望着窗外天上那不多的几颗星星。刚才因决定结婚而起的那股欢喜在一点一点消失。我逐渐冷下来的脑子开始想到长远。如果后天结婚，你成为一个丈夫，那今后你该怎样对炫儿履行一个丈夫的义务和责任呢？明年真的要求转业也去日本？你下决心因此而放弃你真正喜欢的专业？不可能。你从来就没有看起那些因女人放弃事业的男人。你内心从未把自己的一生同烙画生意、同外国联系起来。既然你不愿意出去，你又明明知道他们这一去不是短期的，你答应结婚意味着什么？不是在炫儿身上套了一个婚姻绳索，使她的身子从此不得自由？你去不了日本，她回来也非易事，如此做夫妻岂不是悲剧？你自己苦而苦等无所谓，可炫儿如花似玉的年纪，万一碰到可疑的男人，这有名无实的婚姻岂不是把他的手脚死死拴住？你是不是有点太残忍了？你为什么答应现在结婚？你答应结婚的真实目的是啥？说穿了还不是要图短暂的快乐？你的内心深处还不是为了把炫儿的身子先占了？这难道不是一种极端的自私？你为什么不替炫儿想想？若干年后，当痛苦中的炫儿再回头看你今天的行为，他能看不明白吗？我被自己对自己的剖析弄出了冷汗。不能，不能这样做下去。天亮了就给妈说明，当然，要有好的借口。我望着夜空上那几颗渺远的星星，重新做出了决定。直到做出这新的决定之后，我心里才有些安静。我闭上眼准备睡去，不想门此刻突然被敲响。我以为是大囧又来找我交代什么， 就拉开灯去开了门。门开后，我吃了一惊，闪进来的竟是只穿着内衣的炫儿。
怎么，你还没睡？
我的问话还没全部出口，他就啪一下拉灭了灯，直朝我的怀里扑来。我当时慌慌的后退。虽说我和炫儿平日常有拥吻的举动，但在这半夜时分又都穿着这样的衣服，毕竟还没举行婚礼，让妈妈和大囧知道了多难为情。他们这会儿也不一定就完全睡熟。
炫儿，小心冻着，快回屋睡吧啊，让妈妈看见会说我们的。
我轻推着炫儿那丰满而温软的身子。炫儿没像以前那样听话，反而更紧地靠向我的怀里。我推她的两只手也渐渐变得无力。
伟哥，
他口中的香甜气息把我的心弄得又热又乱。我开始拥紧他的身子，他从我的胸上抬起脸来，呢喃地说道：
是妈叫我来的，妈说天数不多了，说她盼我们早有个孩子。
我的身子猛一哆嗦，拥紧炫儿身子的手臂又骤然松了，才被激情搅热的脑子又豁然冷静下来。
不，不能，事情不能起头。
我感觉出炫儿的身子也在轻轻发抖，我意识到再这样待下去是危险的，便用力将他推开，猛向屋外跑去。我跑出院子，一直跑到烙化馆后面很远的白河岸上。夜色下的河水闪着悠悠的白光，河滩里的玉米叶子在夜风中沙沙作响，水边上偶尔会响一声蛙跳。我就在那河堤上来回走着，直走到天色大亮。我知道我必须回去做个解释，要不然会把炫儿的自尊心伤透。我回家时全家人都一起来，大囧正在对小饼交代去街上买婚礼需用的各种东西，妈妈和炫儿在厨房做饭。我注意到炫儿的双眼有些发红。我走进厨房，还没来得及开口，妈就低声抱怨：
亏你还是个当兵的，走南闯北，在这种事上还这样死脑筋。反正明天就要结婚了，有啥？是我让他去的。
妈，我的嗓子有些哽咽，我停了一阵，尽量让声音带着欢快和笑意。
我昨天晚上想了一夜，我觉着明天就仓促举行婚礼，有点委屈了炫儿，也有点委屈了我自己。你知道炫儿是一个什么人吗？是一个继承了我们福具馆几代人烙画绝艺的艺术家。他上次让我带到部队的那幅烙在丝绢上的晚秋，山东的一个国画家看后说，这个作者将来要成大气候，也许能成一流烙画家。一流？
妈，我和一个一流艺术家的婚礼不该这样仓促，我们要办得气气派派，排排场场。我想了，干脆再拖几个月，我明年春天就争取转业，也去日本。那时我们就在日本的大阪举行一个盛大的婚礼，外国人结婚是可以登报的，到时候我要让炫儿和我的结婚照登在大阪的大报上，我们要彻底的风光风光。一直面有怨色默默洗菜的炫儿听到这儿，扭头羞着看我一眼，颊上的怨色已被一丝释然替代。我的努力总算没有白费。
哎，罢了，看来妈是真老了，没有一个人跟我想的一样。
老人的筹划完全被我打散，伤心地把佝偻的身子倚在了锅台上。
妈，我扶住老人那微微颤着的瘦削身子，只喊了一声，没敢再说下去。我唯恐哽咽的声音暴露了我的真实心境。
因为不办婚礼，日程相对不如原来那样紧张了。接连两天，大囧和小饼一起外出处理平日与外界的金钱物资来往，我则协助炫儿整理捆绑家里的东西。整理炫儿屋里东西的时候，他拉了我的手，指着一个大柜说：“伟哥，我让你看看我的宝贝。”我原以为他是让我看他的新衣服，柜门打开后才发现，原来里边装的是各种竹木、丝绢、宣纸、烙品。这些怎么没有卖出去啊？我有些诧异地问。炫儿的神色中透出了几分骄傲。这些永远不卖。我烙画过程中，凡是觉得得意的作品，就一式两份，卖一留一。此外，还有爷爷奶奶当初留下来的作品，有俺爹妈和你爹娘当初教我烙画时的小品，这是我最宝贵的财产，除了我，就是你和妈妈知道的。
囧哥不知道？
他要是知道，早拿出去卖了。我走之后，这些只好交给妈保管了。
那不让外人知道，只是保存有什么用啊？
等我将来在外面挣到大钱了，我要回来在南阳城盖个漂漂亮亮的烙画展览馆，把这些东西都摆出去，让那些来南阳的外地人、外国人看看咱们福聚馆的历史和手艺，震震咱这百年老馆的声名。告诉你，这就是我也想去日本的原因。我原来还担心你不愿意，我已经打定主意，只要你不愿让我去，我就不去。没想到你也想去。
我只有苦笑。
炫儿走过来依偎住我说：“我知道你的心，你也是想到国外看看新鲜。我想到了那儿，我要凭我的手艺尽力让你和哥生活得好。你明年春上什么时候去？”
炫儿截住我的话，仰了脸问，满眼都是期待。
我现在最操心的就是这个。
大概在五月吧。
我含混地说，心却因为这撒谎而又一阵疼痛。
炫儿捏紧我的手，迫切地问，五月上旬还是中旬？
现在还说不准，你知道转业批准的日子是由部队上定。
只要人家一批准转业，你就打电报给我们。你的出国手续，我让他们的驻北京代表出面办，他们会很快办好的。如果他们拖延，我就罢工。你不知道，他们是多喜欢我的烙品。上次那个桥本三郎看我烙画，眼都直了。他们会按我的话去做的，会的。
炫儿双手环抱着我的脖子说：“
你五月不去，我说不定会急死的。”“会的，你不知道俺多么想你。”
他的声音又低了下去。
“就是在这南阳，我夜里常因为想你想得流泪。到了那么远的地方，你要再不按时去，我该怎么办？”
我默默地抚着他的秀发，心酸得只想流泪。再在这儿站下去，我也许就会因为冲动说出实话。不能对不起大舅。我颤颤地说了一声：“
我会按时去。”
便借口上街买烟，走出了炫儿的屋子。启程的一天到底来了，车是下午五点钟的。一吃过午饭，炫儿就朝我招手：“
伟哥，你来一下。”
我随他走进已显出空荡的烙画馆内，只见他拿起烙笔，从衣袋里掏出一个小圆镜大小的冬青木板，说：“
来，坐下，我再给你烙一幅肖像，是我走前送给你的一件礼物。待会儿，你也给我烙几个字，让我带上。”
我笑着点头。此刻，只要他高兴，要我干啥都行。我在一把椅子上坐了，一边点了烟，默然吸着， 一边看他那纤长的手指拿起电烙笔在烙板上飞快地移动。我望定炫儿，他烙画时那副全神贯注的神态真是太美了，睫毛长长的双眼时睁时眯，好看的嘴角时翘时低，秀气的双眉时蹙时展，龙兔的前胸时浮时起。越发现这美，我的心就越加苦痛。这么美的一个女人就要离我而去了。一想到有一天这娇美的身躯要躺在另一个男人怀里，我的身子就又开始微微哆嗦起来。老天，你实在不公。在那一刹，我承认我心中对大囧生出了恨。一个多小时后，炫儿放下了烙笔，仔细把手中的烙板拿近拿远的审视了一阵，才笑了笑说：“好了，给你。”我接过一看，尽管早知道炫儿烙画肖像的本领，还是吃了一惊。板上的我形似是当然的，神态上的那种准确显示真是神了。他甚至把我隐在眉宇间的那丝苦痛也烙画了出来。我看到画板下边还有两行小字，上边一行是南阳的韦少校，下边一行是炫在大阪等你。看见这两行字，我的鼻孔又禁不住一酸。你等不到了，炫儿。来，你给我烙几个字。炫儿递过一个巴掌大的烙板，又把烙笔递到我的手上。我小时候学过烙画，肖像烙不漂亮，但字和简单的山水还可以烙一点。我拿住烙笔，心里十分踌躇。烙什么字呢？还能再烙上表示爱和等待一类的话吗？再欺骗下去，就有点太残酷了。炫儿，我烙的这个礼物想在你上车前再交给你，现在不许你看，行吗？炫儿笑了说：“行，随你。”我让炫儿出去，自己静坐了一阵，便在板上先烙出一片大海，而后在下边写了：“炫，尽快忘掉伟。”在上车前交给他，让他一路上慢慢想开。长痛不如短痛，既然终究要疼，那就早一点疼吧。让你对我带着希冀走了，将来这笔债反而更重。我把像小圆镜一样的烙板用一张白纸裹好，装进了军衣的口袋，这才喊门外的炫儿进来。炫儿进门猛扑到我的怀中，用力把我的头压下，让他的香腮紧紧贴在我的脸上。我瞥了一眼墙上的挂钟，快四点了，马上就该去车站了。我知道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次拥吻，待会儿到车站人太多，又当着家人的面，不可能再有拥吻的机会了。最后一次，炫儿，我要把我对你的爱恋在这最后一吻里都表示出来。我感觉到我们两个的脸上都有泪水，但我不知道那是不是我的。即使是我的，炫儿也不可能知道我流泪的真正原因。
小伟，炫儿，该动身了。
院里传来了大囧的声音。妈妈没有去车站，她只站在门口默望着大囧、炫儿登上租来送站的面包车。我原来还担心他同儿女告别时会放声哭的，但出乎我的意料，老人竟未掉一滴眼泪，一直就那样面色凝重地站着。我和小饼把大囧和炫儿送上火车返回馆时，看见老人还定定站在那个烙有福聚烙画馆五个字的馆牌前。我轻步走过去，想把那块馆牌摘下。炫儿走后， 这管牌实际上已无什么用处，挂着它只会让老人看见伤心。不想我的手刚触到那管牌，老人突然冷冷地问：“你要干啥？”我扭脸朝他苦笑一下说：“妈，取下来算了，反正也没人落了。”
我不是人。
老人那浑黄的眸子里窜起一股火苗，我一时怔住。这当老人缓步上前，推开馆门，径直走到宽大的烙案前早先炫儿的椅子上坐下，先从衣袋里摸出花镜戴上，而后拿过烙笔和一块长方形的冬青烙板，执笔便向板上烙去。我呆望着妈妈那被白发几乎遮没了的脸，鼻子里沁满了冬青板被烙笔烙出的淡淡香味儿。